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4月28号到5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印尼日惹市巡回展出。真善忍国际美展2010年4月30号起在印尼中爪哇的日惹市国家博物馆进行为期7天的展览，共展出12位艺术家的41幅作品。这是该美展2010年在印尼巡回展的第二站，来参观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们纷纷表示，美展让他们大开眼界，犹如经历了一场与众不同的艺术之旅。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神韵晚会，欧盟议会官员站神韵，让我看到了全新的中国。2010年5月2日，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比利时新鲁文的第2、3场演出拉开序幕。2个半小时的精彩演出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观众席上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如痴如醉地遨游在中华上下5000年的历史岁月中，领略着神传文化的精髓。波兰外交官要把神韵推荐给波兰朋友。亚罗斯拉夫·斯特莱泽克先生是波兰在欧盟的常驻代表，一等参赞，主管公共保健、药品和医疗设备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事宜。他与夫人一起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比利时新鲁文奥拉麦格纳剧院的第3场演出。斯特莱泽克先生说，他们非常喜欢神韵节目，他自己曾经到过中国，对有关中国文化的演出特别感兴趣。在谈到对节目的观感时，他说，节目很美，舞台上色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整个演出充满了艺术魅力。对于演出中的舞蹈，他说道，苗族舞蹈节目令他难以忘怀，色彩、服饰和独特的舞姿令他陶醉。他认为舞蹈演员具有很高的专业技巧，他也表示节目中的不同场景常常令他想起在中国的时光。斯特莱泽克夫人特别喜欢舞蹈，神韵节目令他感到很兴奋，他们夫妇都认为节目非常丰富和优雅，充满吸引力。当听说演出将要到他们的本国波兰演出时，斯特莱泽克先生非常高兴，并表示，我将把神韵演出推荐给我的波兰朋友。神韵展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壮观美。欧洲议会翻译员纳迪亚·德布华女士观看了新鲁文市奥拉麦格纳剧场上演的神韵演出，她是带着她的中国血统的养女茱莉亚来的。她解释说，来看演出是为了让我来自中国的养女茱莉亚可以了解一些传统的中国文化、舞蹈、音乐和乐器。这场演出完全满足了纳迪亚·德布华的期待，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了解到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传统舞蹈或传统服饰，比方说长袖子的舞蹈我们听说过，但是从来没见过，而神韵让我们开了眼界。纳迪亚·德布华还被节目中传达的信息所感动，有一股很强烈的信息传递给我们， 一个渴望自由的信息，一个渴望自由修炼中国传统文化的信息。他特别提到那位男子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法轮大法好横幅的那一幕，他说这一幕在编舞方面很惊人，很强烈，信息很明确地传递给了观众。对纳迪亚·德布华来说，神韵可以让人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片段，让人看到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伟大的美。他还补充说，晚会的一切都是色彩缤纷，幸福洋溢的。珍贵的生日礼物。朱丽叶·格兰格女士是布鲁塞尔的一所国际学校的秘书，5月2日星期日是她的生日，她的家人为她买了神韵艺术团在新鲁汶奥拉麦格纳剧院的第三场演出的票作为生日礼物。看完演出后，她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她说这场演出真是太壮观了，我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高水平的演出，这真是一个奇观了，演出绝对精彩。当记者问到他对演出中哪些方面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时，他说演员们的肢体控制协调非常好，整个演出告诉我们的每一个故事，即使你没有看过节目册上的介绍，你仍然可以理解每一个细节，可以知道故事在讲什么。那么美的舞蹈和同样美的艺术家们，他们同时掌握得那么好，我感到印象太深刻了。事实上，这一切太令人感动了。我明年一定还会再来看神韵演出，绝对的。我想我所获得的喜悦甚至会超过我的预期。当记者问格兰格女士是否会向她的朋友们介绍神韵时，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那当然，事实上我的父母肯定会来看神韵演出的。今天是我的生日，他们对我说，走吧，我们去看这个演出。但非常遗憾的是，我的姐妹们今天没有来，所以我要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来看这场演出。一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都是神韵演出的场景，这真是太神奇了。我一直陶醉其中，回味无穷。我会告诉我的姐妹们，这场演出色彩绚丽，充满活力，富有感情，是非常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真是太棒了。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他会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时，他介绍道，他的父亲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的父亲多次去过中国，现在在学习中国文化。他说，如果不是我父亲，我和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是我父亲带我们来的。他表示说，看完神韵演出以后，他感到真是兴高采烈，一种很幸福的感觉。他说，这些艺术家们非常好，非常平静，这一切都在他们的表演中体现出来。我从演出中学到了很多，真是奇妙极了。格兰格女士说，当她看到那个女孩和妈妈因为练法轮功受迫害的那个舞蹈，他想每个观众都会被感动。我知道观众们都有自己的感触，总而言之，这是一场非常棒的演出，他补充道。欧盟议会官员，神韵让我看到了全新的中国。在欧盟议会基督教民主党党团秘书处工作的玛丽昂·阿布斯道勒博士前来观看了演出，他说演出很令人惊叹，它呈现了中国的各种神奇的色彩，非常高兴能来看这场演出。阿波斯道勒博士非常喜欢中国传统舞蹈，并对演员精湛技艺、高度的专业素质赞叹不已。他说，整个演出太好了，看得出艺术家们的辛苦付出。他特别强调，演出中精神层面的内容非常重要。他说，这个演出让我看到了一个欢快的中国，一个民主和能够自由发表见解的中国。他希望神韵艺术团能继续把中国的美好带到全世界。
民间故事， 只斋108000僧。作者明谷。明末江苏太仓有一个大姓富翁，家大业大，只可惜没有儿女。富翁就发了一个愿，要向108000位僧人布施斋饭，以求神灵赐给他一个儿子。就这样，他殷勤地向僧人布施，直到有一天108000之数终于满了。在这之后的一天，有18位僧人前往富翁府上化缘，请求布施斋饭。家童因为主人斋僧之数已满，便拒绝了他们。他们其中的一位却不顾阻拦，径直走入大堂中，用手指蘸着唾液在墙上写了一首诗。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其字迹随着此僧的书写自然变成了金色。四周的人看了都惊呆了，急忙派人去喊富翁出来。不料等富翁出来时，这18位僧人都已经走远了，找也找不到。富翁忙回头细读此诗，诗的内容是：18高人特地来，为言斋罢莫徘徊，善根虽重无余责，连理枝头花未开。富翁当即跪下顶礼此诗，明白自己只斋108000僧的善行还不够，于是又继续诚心行善。一年后，他忽见此诗末尾的位字转动了，自下而上倒了个个，成了一个半字，最后一句诗也就成了连理枝头花半开。不久他就得了一个女儿。看了这个故事，我想人积德行善应当是多多益善，而不该自己给自己定一个框框界限。资料来源余初新志。
明代的三位孝子，作者陆文。一、乞丐与母。明代有一个乞丐，经常在苏州行乞。有一次，城中的一名绅士，在一个月亮很好的夜晚，从桥上路过，忽然听见桥下有唱歌的声音，他很好奇，就下桥去看。唱歌的原来是那个经常在城中讨饭的乞丐。当时那个乞丐正手捧着一碗讨来的米酒，跪着进献给坐在地上的一个老太太。乞丐一边有节奏地拍击着酒碗，一边唱着歌。那个乞丐见有人来，先是一惊，后见对方是个绅士，就笑嘻嘻地说：下贱人嘛，只是让母亲高兴高兴。那个绅士面对此情此景，感佩了许久，才转身离去。第二天，那个绅士把这件事告诉了别人，人们都觉得这事挺动人的。此后，又有不少人专门去看那个乞丐，以同样的方式让他母亲开心。来看的人们中，有人说，我活了这么大，还没像乞丐那样与母，让我母亲开心过一次呢。二、为母袖中藏食。明代浙江长兴里这个地方有一个人，他性情很粗鲁，但侍奉母亲却很有耐心。他把旧产业都用来赡养母亲了，所以家境渐渐衰落，只剩下了几间房子的财产。这人的叔父很有钱。一天，他的叔父同几个亲戚一块饮酒，让这个孝子来侍陪。由于这些亲戚中很多是有钱有势的人，所以饭菜非常丰盛。孝子看着眼前丰盛的饭菜，还没开始吃就想，有什么办法能把这样好吃的东西放在我妈的面前就好了。于是在开席以后，他就总是不时地左顾右盼，当别人不注意他时，就飞快地把一些好吃的东西用纸裹起来塞在袖子里。没看到他吃几口，即使吃也没吃出味道，而纸已经用光， 但他的袖子里已经装得满满当当的了。宴席将结束时，主人拿出金杯盛酒敬贵客，贵客讨酒，悄悄将金杯放在楼檐下，用瓦盖上，跑回家去了。仆人报告金酒杯丢失，客人们都要求脱下衣服搜查。孝子怕搜，就自己承认偷了杯子，并胡乱说了一个藏杯的地方。仆人在他说的地方没找到金杯，孝子又说可能是被别人拿走了，他赎父索赔，他答应卖房子赔偿，但要求宽限几天，等租到房子安顿好母亲再卖房子。后来那位讨酒的贵客写来条子说明原委及放金杯的地方，主人终于找到了金杯，并且明白了那个孝子不让搜衣袖的原因。事情真相大白之后，他叔父被他的孝心感动，便将家产分为三份，分给孝子和他自己的两个儿子，每人一份。三，看到鸽子就哭。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江苏常熟地方有一个名叫徐俊的人，他少年时候养了几只鸽子玩，父亲为此打了他一顿，他从此接受教训，立志要好好学习，终于事业有成。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他一遇到鸽子就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对他的教诲，因而总会伤心地哭一番，我没有父亲再打我教训我了。有些不听老人话的顽皮少年听说了徐俊的情况后，也开始变得孝顺好学起来。据明代李益《戒安老人漫笔》：
文明新建因果报应实录，我亲眼目睹的一则现世现报的实例。作者卓晨。在我12岁那年，也就是1947年，我们村子突然来了许多当兵的，人们都称呼他们为县大队。在乡下，特别是在偏远的农村，我们那里从来没去过这么多兵，其实只有一连人，在孩子的眼里就觉得很多了。所谓县大队，就是县里新征调的民兵，在农村选些点有条件驻扎和集训的地方驻扎下来，在孩子的眼里这是个新事物，总想去接近接近，一来二去由远远的看，便逐渐地走近了他们，甚至走进了他们的宿舍。我觉得这些兵大多数都很善良，只有个别的凶巴巴的。后来才知道他们并不是自愿来当兵的，而是强行逼迫来的，即抓兵抓壮丁。有一次他们开大会，全连的士兵都席地坐在操场上，上面来个教导员训话，大意是要时刻准备到前线去打仗，叫士兵们表态。教导员问，你们是愿意去前线作战，还是愿意留守后方？下面绝大多数都回答留守后方，只有一个士兵回答，前线后方都一样，听从分配。很多士兵都对他不满，说他进假积极。当时我不明白这个前线在哪儿，后来才知是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军队打仗，是打内战。平时他们也和当地的老百姓有些来往，比如向老百姓借牲口拉磨等等。有一次他们故意把借去的小驴给活活累趴下了，因为这驴再活不了多久，他们就和驴主人商量，让他们把驴杀了以改善士兵们的生活，嘴里喊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做着坑害老百姓的勾当。还有一次抓来一个农民，把他吊在梁驼上，说是他家的牲口吃了县大队的庄稼，这便是我小时候所领教的八路军的铁的纪律。下面该说到正题了。我小时候住的那个村子里有个至圣庙，庙里供奉着很多铜佛像，有孔子和他的很多弟子，还有光武帝和他义子及使者周昌、地藏王、玄武大帝、太上老君、八仙等等。县大队来之前香火不断，县大队来了之后就开始拆庙，把那些造像全部撤下，然后征用当地农家的马车，一辆辆装满送到县城去，有两尊装不下了就搁在拆掉的庙外面， 就有两个士兵商量着炸这两尊佛像，其他的士兵就没参与，但也没制止。结果这两个士兵分工，一人炸一尊，他们把两个手榴弹绑在一起，放在空心的铜像里，把手榴弹的引爆线拴在一条长长的绳子上，另一端用手扯着，小心地远离佛像，最后喊预备七，就听两声巨响，硝烟一片，刚才还好好的两尊佛像顿时变成了四分八裂的铜碎片。我们小孩不懂什么，就是远远地看热闹，可大人背地里却在议论，造孽啊，要遭报应的。果不其然，上午炸得佛像，不到晚上就传出那两个士兵都得了相同的怪病，浑身上下都是红点子，疼得直打滚，手脚痉挛，撕心裂肺，叫个不停。听说有个士兵还到外村问过神汉，说是炸佛像的缘故，结果这两人没能挺到天亮就一命呜呼了。像这种现世现报的事情，在我小的时候前前后后十里八村经常出现，但都没有亲眼看到，唯独这件事是发生在身边的，所以至今还历历在目。1949年以后，因为庙都被拆光了，至于过去常来挂单的和尚和老道，就再也没看过他们的踪迹。有时也还能听到有关信仰宗教或因果报应的事情，听着也是如临大敌，战战兢兢。一个不叫百姓有信仰自由和不相信因果的现实就是这样造成的。哀哉中华民族，悲哉一个有神传文化的中国。
他山之石，青城山老道的告诫，作者新民。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文公一说》卷21中有这样两句话：六经中因此事则说此理，为义则未有此事而先有此理，圣人欲言之以告人。朱熹在此说的未有此事而先有此理，今天中国大陆的人由于受中共邪党几十年唯物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毒害，已很少有人相信了。事实上，理在世先的道理为圣人或智者所肯定，而且这个理只有圣人或智者才能在世先知道并告知于世人。在此我想起了青城山老道的告诫，卖给我家房子的王卫是练武术的四川成都人，2001年初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王卫的母亲患了一种慢性病，久治不愈，他与哥哥便把母亲送到青城山，请一位老道给其母调治。1988年的一天，王卫给母亲送粮到青城山，遇上了给母亲治病的老道。待王卫走后，老道便问王卫的母亲，今天给你送粮来的是你什么人？我儿子。他母亲回答道。老道说，我看你儿子性情直爽，性格刚硬，人又年轻。王卫当时只有20来岁，容易意气用事，明年人间有一场劫难，你们家人要好好管住他，不要让他到外面去惹事儿。听了老道的话后，母亲心里很着急，马上给王卫的哥哥和姐姐带口信，要他们加强对王卫的管理，尤其是明年不准他外出惹事。老道说的劫难第二年真的兑现了。1989年，中国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六四惨案，多少年轻学子和市民怀着爱国热情站出来反官倒、反腐败，却冤死在中共邪党暴力机器的枪口下和坦克下。王卫说，成都也和北京一样，学生和市民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6月4日早上，他顺东大街跑步，跑到成都人民商场对面时，该商场是当时全国十大商场之一，先看到人民商场下的浓烟滚滚，一会儿就火光冲天，他看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看见消防人员来救火。他觉得很奇怪，这么大的城市怎么没有消防车来灭火呢？后来才知道，人民商场在起火的前两天已把贵重商品全都撤走，是政府派人点火烧了商场，然后嫁祸于学生与市民，最后就有了镇压的口实。无独有偶，据笔者一位朋友说，1999年7月20日， 以江某某为首的中共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四川一位高官很茫然，他对法轮功比较了解，知道修炼法轮功的人都在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而且法轮功确实有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这一功法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怎么一下就变成邪的了？说打压就打压，他百思不得其解，便上青城山找老道问个究竟。到青城山见到老道后，他就把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送给老道，请老道鉴别。老道把书翻阅之后，真诚地对他说，这是真经，法轮功是难得的高德大法，并非常严肃地告诫他，你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迫害法轮功的人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后来此人对邪共中央迫害法轮功的指令消极对待，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据说他家钱财亿万，曾有人举报到邪共中央纪委，结果啥事儿也没有，到退休年龄时最后从官位上全身而退。古今中外的智者们确实有未来先知和辨别正邪的智慧，法国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中就预言了共产主义的罪恶，邪恶的大连制造两次革命的原因，邪恶的大连就是邪恶的共产主义，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只有邪党的旗帜上才以镰刀和斧头为标志。两次革命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十月革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东欧的共产邪恶主义革命。朝鲜大学者南师古所著《隔安一路》是一本神谕天机的奇书，南师古在450年前用大量笔墨描述了转轮圣王为救度众生下世传法的详情，言明了法轮大法的红传、中共的镇压以及人类面临大劫难的许多详情。我国唐代袁天罡和李淳风合著的《推背图》第41项，99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秦州，指的就是99年中共邪党镇压法轮功铸成大错，最终因此而走向覆灭的不归之路。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就告诉他的弟子，他的法在末法时期不能救度世人，到那时将由转轮圣王下世传大法救度众生。他明确告诫他的后世弟子和世人，到末法时期不能没守佛经中的法理，而应接受转轮圣王所传之法，这些都已得到验证。今天处于新旧交替之时的人们，应该接纳神佛与智者的告诫，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相信法轮大法的美好，认清中共邪党的本质，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开创自己光明的前程。
天象人间，山东立夏前为何飘鹅毛大雪？作者高山。立夏前一周的春末降雪，还有一周就立夏了，山东多个地区却下起了鹅毛大雪。今天威海烟台下雪了，4月28号当天，威海烟台下雪的消息已被外出的旅客传至全省各地，随后中共官方媒体证实了此事。还差两天就五月了，2010年4月28号上午，山东威海市区文登、烟台市区、有峡、莱阳、招远等地，人们惊奇地发现漫天鹅毛大雪竟然开始飘落。再过七天就是立夏了，就到夏天了，按照往年的时令，这个时节应该是百花齐放的晚春季节，而今年这个时候很多人仍然穿着棉衣，气温着实冷得异于往常。威海当地民众表示，四月飞雪的现象在我们威海来说是非常罕见的，今年气候真是反常，已经到了春天，早就初九了，可是山东威海今天竟然下雪了。有峡当地民众感叹，这气候太反常了，七八十岁的老人提起来都说这季节没见过这天儿。烟台当地民众惊道，冬天的暴大雪也就如此了，这是什么预兆？ 部分地段的积雪有3-4厘米厚。这次降雪天气同时伴有大风和降温，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很大困难，海上交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对于这场春末降雪，山东民众说，人家云南是四季如春，我们山东是春如四季，昨天过冬天，今天过春天，明天过夏天。
四月飞雪为哪般？有民众问，烟台竟然下大雪了，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儿？有民众回答说，窦娥活了。还有民众说，有冤情的诉冤了，可能窦娥显灵了。人间四月飞雪至，必定世上有奇冤，当今世上最大的奇冤可能要属法轮功受的迫害了。若问山东有没有冤案，也属法轮功的冤案最多，不断发生的冤案，仅在山东省潍坊市，仅在2009年一年当中，被中共潍坊当局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就有45位之多。其中尤为恶劣的是，中共不但对信仰真善忍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举起屠刀，连他们的孩子也不放过。潍坊法轮功学员李希云的孩子孔倩，现在已经被非法判刑9年。在以迫害致死和迫害致疯法轮功学员著称的山东省女子监狱受着迫害。与孔倩相同的是，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孩子葛坤也被判长达9年的重刑。这一位单纯善良的未婚男孩，无论在哪里打工都不计较利益，哪个老板都说他好，这么好的孩子却被中共投入冤狱，在-16度的严冬被恶警强迫在室外冻，往他的身上泼凉水，顿时冻成冰人。2010年非法判刑仍在继续，现今潍坊当局又要对70-80岁的善良老人非法起诉，预谋判刑。2010年4月，70多岁的丁月照、68岁的张玉英、62岁的孙宗旭被潍坊安丘检察院非法起诉至安丘市法院，二人企图于近期非法开庭审判。在山东省各地，非法绑架更是不断的发生，全省范围的绑架。在山东省文登市，2010年4月14号深夜，山东威海文登市宋春镇派出所，恶警开车到江家庄村法轮功学员洪焕琴处，翻墙入室进行抢劫，并且绑架了洪焕琴。洪焕琴曾在2009年被文登国保大队非法劳教后，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回家不到一年，再一次遭绑架。在山东省威海市，2010年的4月8号早上7点左右，山东威海市高绩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恶警非法闯入了法轮功学员焦桂春的家，抢劫了电脑等物品，并且绑架焦桂春至国保大队。当天下午，把焦桂春送到了威海市看守所迫害。在山东烟台市，2010年的4月2号，烟台市开发区法轮功学员梁明之被警察劫持到山东淄博王村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半。梁明之在2010年的3月6号下午，不幸被恶警绑架后，曾被劫持到烟台第二看守所。这么多善良的好人被无端绑架迫害，倘若苍天有知，苍天也要落泪。难怪威海、文登、烟台、有峡、莱阳、招远等地要4月下雪了。今年的中国大陆，山东四月飞雪，西南地区大旱，青海玉树地震，冷热、旱涝、地震带来出行不便，物价飞涨，生命伤亡，影响到了民众的生活。中共颠倒善恶，迫害好人，欺骗民众，怎能不招来上天的谴责？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还要拉全体民众来一起承担。唯有退出中共，心中常有善念，才能够远离灾难，永保平安。
研究探索印度铁柱的启示，作者王浩天。新唐人有一档节目是关于印度的阿什喀铁柱之谜，当录影的画面映入眼帘时，看到孤零零的一根铁柱矗立在那里，内心泛起酸酸的感觉。这根铁柱历经1600多年，虽然饱受风吹雨打，却依然光泽如初，没有丝毫生锈的迹象，这对现代的人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曾想揭开铁柱不锈之谜，但都无奈，这一超越现有文明的奇迹，最终还是以它独有的神秘征服了现有的科学。据说这根铁柱它的冶炼纯度达到 99.9%， 也许是因为它本身的高度纯净、杂质含量极少的缘故，所以铁柱才得以完好如初地保存下来。但对于同样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却没有铁柱那么的幸运。后世僧人不听信释迦牟尼佛的劝告，执着文才与口才，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佛教佛法进行大量的改动和解释，而不去讲释迦牟尼佛的原话，最终导致了佛教佛法在印度的败落和消失。在昔日曾经盛行正统佛法的国度里，在释迦牟尼佛预言2500年后佛教佛法将走入末法时期，唯有法轮圣王的慈悲普度，末劫时期的众生才会再有新的希望。也许为了警示修炼者，只有纯正才能保持佛法的金刚不破不变，所以阿什喀铁柱以他特有的身份被选择留存了下来，孤零零地矗立着，等待人们对他的解读和开示，以还原他的真正面貌。原来他的孤独等待就是为了纯正的佛法精神，千百年来屹立在印度默默的祈祷和召唤。生命是鲜活的，苦苦的内心，无法道明的酸楚，原来就是为了向人们展示纯正的佛法精神将会再来。为了见证这一时刻，铁柱以它高度的纯净挑战了千百年印度的荣辱与繁华。当这些都一一化为古迹和灰尘，唯有纯净在经受了人世千百年的纷纷扰扰和战乱，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完好如初地保存了下来，并以它的伟岸和神秘在尘世中脱颖而出，令后人从世界各地前赴后继地赶来朝拜。还原它存在的本来面貌和精神，它因纯净和伟岸征服了整个印度。作为一个生命，它是否能够留存，是否为自己获得一个完好的位置，铁柱的存在给了现实中的我们一个最理想的答案。
诗歌园地，佛恩浩荡，作者一滴水。近日看了学员回忆师父初期传法办班的全部文章，看完之后被震撼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师父的纯正慈悲与大忍中，使我深切感悟到师父在用自己的行为注解着真善忍的内涵，联想到师父这些年为众生所付出的一切，充分展现了一个崇高伟大救世主的佛恩浩荡。仅以此诗献给师尊59岁华诞，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1992-513，师父开坛把法传，54期2年半，培育精英辅导员，长春北京到济南，武汉贵州到大连，最后一期在广州，其中艰辛说不完，邪灵烂鬼设魔难，不良世人来捣乱，资金紧张场地差，各种干扰不间断， 吃着馒头方便面，住着低档小旅店，出门挤坐公交车，一天从早忙到晚，衣服脏了没换地，只能晚上抽空洗，明早干了继续穿，一套衣服穿到底。女儿暑期放假时去到北京看老师，两元给孩买双鞋，生活标准相当低，严于律己尊重人，送客无影才回门，反复答疑耐心讲，翻看体会到夜深，为给学员减负担，每期只收几十元，书稿写好没钱出，只好借钱买版权，出版中国法轮功，各地发行度有缘，中午下课离教室，师父匆匆脚步急，有个学员随后跟，看看师父啥秘密，一辆轿车追上来，原来他们有安排，想把师父拉上车，师父不肯才离开，气功协会各领导接风洗尘心意表，谁知师父不上车，为此由衷感叹道，来武汉的气功师请客吃饭必然到，只有法轮功老师才会不讲这一套，师父找个食物摊买了包子吃午饭，学员看在眼里头，这样师父真难见，法国小孩得怪病，不会说话不能动，躺床就像植物人，四处求医都无用，向主祈祷说此事，求主开恩把病治，神说我也没办法，只有法轮功能治，不远万里找到师，求师为孩把病治，师父对空伸出手，画个小孩往外抽，抽出用手掰碎他，然后用手继续抽，几次之后师停手，孩子好了不必愁，电话打到法国去，家人兴奋说起来，今早8点钟左右，一道金光从外来，直接射到孩身上，孩子顿时眼睁开，能说会动下地走，妈妈高兴乐开怀，神志不清一小孩，嘴巴不正眼痴呆，师父用手摸摸头，顿时眼灵嘴不歪，大法神功惊天地，造福国家民受益，正邪善恶太分明，江贼看着心妒忌，造谣栽赃找借口，疯狂打压使权力，恶毒攻击我师父，5亿美元搞引渡，满天邪恶压下来，师父无言忍惧苦，师父为把弟子渡，承担业力勤呵护，苦口婆心讲法理，不离不弃指引路，吃尽人间天上苦，耗尽一切行普渡，佛恩浩荡满乾坤，苍生得救天地固。大法宏威，作者静心，圣王正穷入世间，三字真言沁人心田，慈悲救度不等闲，法徒住师心相连，神机尽显信心备天，圆满飞升自在仙。朝中错，恭贺师尊华诞，作者荣华。随师正法势如虹，四海一心同，恭贺师尊华诞，燃香仙乐融融，众生期盼乾坤归正，同返天宫，精进不逾誓愿，佛恩浩荡苍穹。值此师尊华诞，仅代表北京大法弟子，特别是被非法关押失去人身自由的北京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好，恭贺师尊生日快乐。世人快觉醒，作者归真。一夜妖风过，漫天风雪寒，时已4月末，雪打梨花残，苍天贫市井，大法有其冤，世人快觉醒，灾难在眼前，神佛慈悲等，法图真相传，要言一句话，三退保平安。江城子，作者云霄。10年风雨赤龙狂，净莲芳腊梅香，何惧冰霜，风骨自堂堂，片洒甘霖尘世里， 埋雾散现朝阳。沧桑世事两茫茫，世间望泪满眶，迷离世人何事不归行，万古人生皆为此，当归去莫彷徨。寻，作者静心。流连湖光山水色，斜雨微风，时光匆匆，繁华过后一场空。真理大道何处有，捉影捕风，天灾无穷，大法唤醒迷醉中。除夕夜有感，作者杨伟华。佳节难中人，何故不见亲，坚信真善忍，正念扫阴云。真金火中炼，苍生喜迎春，随师了宏愿，佛恩满乾坤。注：此诗为杨伟华在2004年除夕夜在长林子劳教所所写，作者后来被迫害离世。观史，作者小雨。静观上下五千载，和和分分，怨怨恩恩，世道兴衰不由人。问君谁解苍天意，滚滚红尘万事纷纭，只为今日旧沉沦。
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正本清源，邪恶曝光，北京警察行为卑鄙，掐脖子不让人说话。作者大法弟子。随着正法进程的越来越快，世人对法轮大法有了普遍的认识。过去不敢为大法弟子辩护的人权律师，现在明白真相后积极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然而这些人权律师的正义举动使北京的公检法司等部门十分的惧怕，他们最怕律师为法轮功公开辩护，采取卑鄙手段掐脖子不让人说话。据内部透露，北京一些公安部门的警察不但秘密调查和跟踪为法轮功说话的人权律师，而且手段越来越公开，只要确定哪些律师在为法轮功说话，他们立即采取果断措施。首先是吊销律师资格证，使你无法辩护，其次是上门骚扰，明确告诉律师不准为法轮功辩护，不准接法轮功的案子。有的律师说，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不接案子靠什么养家糊口。警察蛮横地说，这个我不管，这是上头的精神，谁出了个别说谁收拾。其中有一个律师接了为大法弟子辩护的案子，可是在开庭前两天突然被警察非法绑架，至今不知去向。有时这些不报家门的警察会突然闯进律师事务所，威逼律师不要接法轮功的案子，并对律师的办公桌逐个搜查，看有无法轮功的书籍。最初有的律师没有防备，在接到为大法弟子停辩的案子时需要查看一些大法资料，可是正在他们看大法的书籍时，警察突然间出现，严厉地逼问这是怎么回事。律师说，我在了解一下法轮功的基本内容做辩护用。什么辩护用？我看你就是练法轮功的，带走。凡是遇到这种情况，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暗恋法轮功的人抓起来，这和60年代上海滩黑帮流氓打手有何两样呢？然而即使这样，北京地区自愿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越来越多，现在他们已延伸到全国各地为大法弟子打官司，而且价格低，几乎是场场官司必胜，法官被问得理屈词穷。所到之处，只要他们出庭辩护，法官都胆胆突突，猥琐不振，在辩护中使世人明白大法真相，受到老百姓普遍赞扬。
大法神奇，感念大法的神奇。作者袁飞。2009年8月10号那天，老家的小妹打来电话通知我，你二叔快不行了，赶快来。我急忙赶回老家，一进屋我就愣住了，此时此刻二叔的寿衣都已经穿上了。我二婶把棉花绒预备在二叔的鼻子前，就等最后一口气咽下了。这时我猛然想起救度众生的法轮大法，于是我就握住二叔的手对他说道， 如果我说的话您能听到，您就动一下手，然后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叔的手果然动了一下，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时间，二叔忽然长出一口气，之后自己就坐了起来，跟好人一样。在场的人们都激动地流出了热泪。二叔的二女儿问道，爸，你干啥去了？怎么喊你也不作声？我二叔接过话说道，有三个人给我带走了，走时还给我戴了手铐子。但就在这时，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叫我回去，那三个人不敢阻挡，就这样我又回来了。在此之前，我二叔曾患有心脏病、脑血栓、肺气肿等症状。我二婶每次下地干活时，得找人专门看护着二叔，因为心脏病随时就有发作的可能，必须得有人照料才行。二叔经过这场事后，心脏病也好了，还能下地行走了。其实我们修大法的人都明白，是因为在关键时刻，二叔在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过程当中，是慈悲的师父把他的元神从死亡的边缘再次救回。经过二叔的这件事，我们家族当中的人都认同大法好，李洪志师父的高德大法真就那么的神奇。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